写给退伍军人。3月14日，我前往立法院探望800壮士，瞧见许多当年英姿焕发，如今老态毕露的学长学弟，为了抗议政府无情的大砍军工教退休俸，寒风细雨中坚守在抗议现场。那个画面看得我内心百感交集。离开以后，我脑海不停思索，我们退伍军人到底该怎么办？整整想了10天，这中间也曾经和几位有见地的学长学弟商量，最终写成本篇文章。第一，基本心态，退伍军人应具备什么心态看待政府大砍军人的退休俸？一，国民平均受薪所得。你了解如今年轻人的起薪绝大部分只有2-3万元吗？你知道月薪9万元以上位居全民受薪阶层排行榜的前10%吗？我们终身俸是高或低，是优渥或是困窘，除了我们实际所得，更重要的是和国民平均受薪所得的比较。如果太高太优渥，别人看了必然眼红，一旦眼红不扯后腿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同情或是支持我们呢？第二，社会观感。几天前有位同学告诉我，我们因仿效太阳花运动闯进并霸占立法院。听完他的想法，我脱口便说最好不要。他问为什么，我回道因为我们缺少民意支持。我相信你很清楚，如今大部分国人是同情我们或是支持政府，在缺少民意的支持下，我们的抗议行动越是激烈，民间的反感也就越强烈，最终谁会得利？下次选举获得民意支持的民进党会得利。第三，效果。做任何事一定要谋定而动，不要盲动躁动。什么是谋定而动？经过审慎评估，晓得即将采取的行动有成功的可能。什么是盲动躁动？凭一时血气之勇进行一场徒劳无功的抗争，也是我们军人说的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假如有一种方法推动以后能够维持军人退休俸的额度，我必定全力支持。可是存在这种方法吗？别忘了是可行的方法哦，不要提出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好比说拿起枪来进行一场流血革命，或是每天一个人到总统府前广场自焚，直到政府改变心意。第四，谈判是有进有退。最近偶尔在电子媒体看到以下的画面，某一位退伍军人在金融前坚称18%不能删，退休俸不能少，可能吗？所有谈判都是有进有退，假如一方坚持在原地不动，除非自己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，否则谈判必然破裂。破裂的结果是什么？掌有权力的一方势必蛮干硬干。第五，照顾低收入保者。政府大砍军人退休俸是将影响所有退伍军人的生活，不过同样是影响，这中间仍有程度上的差异，大部分是日子变得拮据，少部分难以为继，更少一部分可能根本过不下去。也因此呢，假如政策无法阻挡，我们应优先照顾那群难以为继特别是过不下去的跑者。第六，少讲风凉话。我心知肚明自己有许多缺点，所以很少批评别人，特别是针对某一个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人，所有事情请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，如果站在他的位置你会如何处理，想清楚了这个问题，你再思索如何批评别人。不过呢，或许你是完人，但别忘了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有缺陷。这段日子我听过看过许多同僚对其他同僚的批评，好比说退伍军人代表吴世怀将军，名嘴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也就算了，我甚至听到某些包拯对他也是说三道四。知道我如何看待吴将军吗？被媒体骂成那副德性还敢站在第一线，其勇气之高我自愧弗如，下次见到他我必定诚心诚意向他行个举手礼。同样的，这段日子我也听过许多同僚说不流血不行了，可惜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是指望别人流血。亲爱的包拯们，漂亮的话容易讲，具体行动呢？军人是弱势族群，别人已经瞧不起我们了，不团结也罢，何苦还互讲风凉话呢？大二，建议方案。我很清楚，不管建议什么几乎都是不讨好的话，因为只要伤到自己的钱，谁会有好话回应呢？也因此对建议方案我犹豫了很久，本来想作罢，直到多次看到 call-in 节目中名嘴质疑军人代表，如果反对那请提出你们认为合理的版本啊。我从来没有听过某一个人提出什么版本，几乎都是 坚持一毛不删。假如我们坚持下去，政府真的一毛不删，我也愿意加入坚持的行列。可是我心里清楚的明白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而且我概率了解政府原本规划砍到什么程度。与其让别人大砍一刀，我宁可先提出可能的妥协方案。当然了，肯定有人质疑，一旦提出不代表我们愿意退让吗？很抱歉，我只能说这件事情的表达抗议的时段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一年我写过多篇文章，偏偏都在陈述职业军人的苦，从未显露出一丝一毫的退让。然而那是协商期，如今决定期迫在眉睫，再不提出备案，就只能接受政府早已经摆在口袋里的方案。那个方案是什么？就是目前公教的改革方案。你愿意接受那个方案吗？假如不愿意，不妨听听我的建议方案。我的建议方案从何而来呢？依据前述谈到的六个心态：国民平均受薪所得、社会观感、效果、谈判是有进有退、照顾低收入包折，少讲风凉话。以下我直接将军人退休俸的建议方案写出来。至于理由，除了五字刮胡一，也就是一次性退伍金恢复为 N 几字，其余我不多做解释，因为全在那六个道理之中。为什么一次性退伍金应该恢复为 N 几字呢？什么叫做 N 几字？也就是不从军人退伍基金支付，而改由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来编列。因为过去十多年的裁军，国军从40万人缩编到20万人，这被裁减的20万官兵可能无声无息的消失吗？你去设身处地想想，一家私人公司如果裁减20万员工，他们必须准备多么庞大的一笔资遣费啊！同样的，如今让20万国军缴纳的退伍基金供养原本40万规模的退伍军人，这也极度的不合理。因此，终身俸以外的一次性退伍金应该恢复为 N 级制。接着我就要提出我的建议方案。第一，退休后如果二度就业，不管月薪多少，不影响原来终身俸的额度。第二，终身俸随现值调薪比例或是物价指数调整。第三，增列年终奖金，额度是政府当年的财政状况。第四，18%回归银行利率，金额交由原持有者自行自用。第五，新制退休俸的计算方式如下：刮胡一，领取一次性退休金，它的资格同现行方法，来源恢复为 N 级制；刮胡二，领取终身俸，资格同现行方法，然金额修订如下：小一，服役满20年，得纳退伍前最后一年基本薪资的50%，这个等一下我会做说明，什么是基本薪资；小二，每增加一年增加2.5%；小三，至多可纳基本薪资的90%。在这说明一下，军人薪资的结构相当的复杂，然而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四项，也就是不管是谁在哪里服役，它都包含了以下四项。哪四项呢？那就是本俸加上职务加级加上专业加级加上自愿役加级，这也就是本文基本薪资的定义。第六，已退休人员原来只领18%加终身俸，或是仅仅只领18%的额度等于 X 元的，刮胡一 ，X 低于40000元，领取 X 元；刮胡二 ，X 大于40000元；小一，前述五至一终身俸额度低于40000元的，领取40000元；小二，前述五至二终身俸额度超过40000元等于10000元的，领取10000元。第七，退伍会成立配套措施，凡具备终身俸资格，年龄不大于65岁。夫妻两人皆未就业，可申请子女教育补助金以及父母照护补助金。刮胡一，子女教育补助金；小一，条件子女就读国内公私立大学或是研究所；小二，学杂费凭收据补助80%；小三，生活费凭学生证每年9个月，每个月8000元。刮胡二，父母照护补助金；小一，条件父亲或是母亲具备申请外籍看护资格；小二，金额凭收据补助80%，如果他父母都需要看护的话，至多可以申请2个人。看到这里，请不要先破口大骂，特别是中将、少将以及资深的教官，我先向你们深深一鞠躬，发自内心的说一声实在抱歉，因为我很清楚你们都被狠狠砍了一刀，或是更正确的说，我们都被狠狠砍了一刀。我是服役20年退休的上校， 依据前述建议，未来领的是薪资的第一半。谁愿意如此呢？实在是协商期已过，决定期已迫在眉睫，这是不得不的妥协。别以为坚持一毛不三，政府便拿我们没有办法。假如你了解民进党的党性，你会清楚，那是相当严重的误判。未来政府可能接受这个方案吗？我毫无把握，甚至不敢抱太高的期望。可是至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版本，剩下的只能交给政府，更希望他们牢记斯大林的一句名言：一个在军人待遇上精打细算的国家，就是为下次战争赔款做准备。